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想象一下哦，假设你写了一部平平无奇的小说草稿，然后你没有去重写任何核心的章节，仅仅是换了一位世界最顶级的后期编辑来跟你做校对和润色，结果呢，这部草稿直接拿下了普利策奖。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对吧？但在今天的人工智能领域，这不仅变成了现实，而且它正在把全球这种智能的价格直接砸向几乎为零的底线。欢迎来到本期深度探讨。对于正在收听的你来说，如果说过去几年的科技新闻让你觉得信息过载了，那么今天我们将带你彻底穿透这层迷雾。
我们现在面对的确实是一个极其极端的创新周期，就是在传统工业时代，你知道，一项底层技术的突破其实足以让一家企业安安稳稳吃上个十年的红利。但是现在不同了，我们今天手里的这份资料，它仅仅浓缩了2026年8月第一个星期的数据，但这一个星期带来的行业震荡，说实话，绝对不亚于过去十年的总和。
没错，所以也是我们今天这期深度探讨的核心任务，就是我们要在这场看似狂飙突进的科技洪流里面，为你提炼出真正能影响未来商业格局的这种顿悟时刻。那我们今天抽丝剥茧的底层素材呢，是一份极具分量的深度简报。这里我先做一个简单的背景交代啊，这份硬核资料是由金晶镇律师前国会议员提供的。大家注意，简报的评论作者和资料提供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位前国会议员，其实是同一个人。那为了叙述流畅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探讨中就统一称呼他为金晶镇律师了。
对，这份简报最核心的价值，我觉得在于它的全景式视角。就是它没有仅仅停留在某个单一的新闻事件上，而是把整个产业链串联起来了。从最上层的大脑，也就是 AI 软件模型，一直到物理世界的巨身机器人，再让它下沉到最底层的半导体算力，以及随之而来的非常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我们就直接从阿脑开始聊。最近中国大语言模型在性价比上的这个突破，简直就像是在施展某种魔法一样。你比如阿里巴巴刚刚在8月10号当周确认要开源权重的 Q1 3.8 Max， 这可是个拥有2.4万亿参数的庞然大物啊。我看到简报里特别强调了它采用的这个 MoA， 也就是那个专家混合架构，
你调度上的革命。你回想一下，过去我们训练模型就像是启动一台巨型的燃油车，哪怕你只是开去街角买杯咖啡，它的八个气缸也被全部轰鸣作响，对吧？非常耗能。但是 MoE 不同，它在这2400万亿的总参数里面，每次生成一个 token 的时候，它实际上只会激活其中的9500亿个参数。
哇，所以就好比说，它是一家拥有几万名员工的超级咨询公司。当你跑去问一个极其垂直的，比如说法律问题的时候，这家公司的前台，也就是模型里那个路由器，它根本不会把所有员工都叫进来回答你，它只会精准地敲开法律部门专家的门，把他们叫进会议室。这样不仅回答质量高，运营成本也直接砍到了脚踝，对吧？
没错，完全准确。而且这个机制如果放到更底层的芯片层面来看，它运作的方式更加硬核。那个路由网络会在毫秒级的时间内直接物理性的关闭掉芯片上那些根本不相关的硅片通路，你不唤醒它，它就不耗电，也就不占用现存带宽。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大模型的调用价格现在可以出现这种断崖式的下跌。但这其实还不是最让人震撼的。
绝对不是。简报里最离谱的数据，我觉得是来自 DeepSeek刚刚以 MIT 协议开源的那个 V4-0731 模型，你猜它的调用价格跌到了什么程度？输入每百万个 token 仅仅需要$0.14。我当时还特意核对了一下数据，这个价格比美国的那个 Claude Fable 5足足便宜了100倍以上。而且还记得我刚开场说的那个普利斯奖的比喻吗？
当然，也是最反直觉的一点。
对啊，这个极其廉价的 Flash 版本，它仅仅靠着所谓的事后学习，居然就在九个主流的基准测试里超越了他们自家的那个旗舰版 V4-Pro， 这在技术逻辑上到底怎么解释得通呢？
这其实暴露出整个行业过去的一个认知盲区，因为长久以来大家都觉得你要产生智能就只能靠疯狂的堆叠算力去做海量的预训练，但事实证明，这种事后学习 也就是通过强化学习再加上极高质量的人类反馈数据去给模型做微调，它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点石成金的能力。
也就是说，底子的好坏不是唯一决定因素了。
结果就是，这个相对较小的模型竟然能在特定任务上爆发出极其惊人的逻辑推理能力，这也给市场释放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
什么信号？
就是中国模型的成本与性能曲线目前还远远没有看到天花板，他们正在用一种极低的成本榨取出远超大家预期的智能。
确实是这样，而且当世界上最聪明的大脑变得像自来水一样便宜的时候，市场立刻就会用脚投票。我看 OpenRouter 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 API 调用量榜单里面，中国模型以 28.13 万亿 token 连续14周霸榜，这是美国模型 4.38 万亿用量的足足 6.4 倍啊，前五名直接被彻底包揽了。
这种底层算力成本的崩溃式下降呢，实际上直接催生了应用层的商业化核爆。你看简报里提到字节跳动的内部重组，这就是最敏锐的一个风向标。他们直接把核心的协同工作产品，也就是飞书团队，并入到了 AI 运用豆包的体系里面。
对，飞书向豆包回报，这在过去真的是无法想象的。而且这也带来了极其惊人的财务回报。资料显示，字节的 AI 业务年轻诚信收入，也就是 ARR, 已经冲到了40亿美元。不过呢，这里有一个逻辑链条我们需要理清，就是当纯软件世界里的 AI 不仅聪明绝顶，而且变得如此廉价和普及时，技术演进的下一步肯定会溢出屏幕。你想啊，既然大脑都已经白菜价了，为什么不给它配上一个能走进现实世界的肉体呢？
没错，既然有了最强的大脑，它就需要一个躯壳。如果你把视线放到硬件层面，就会发现资本市场已经完全嗅到了这个气息。这就把我们推向了简报中的第二个巨大的漩涡，也就是具身智能，或者我们常说的人形机器人。
是的，就在今天，也就是简报商记录的8月5日，宇树科技正式启动了科创板的 IPO 询价，它马上就要成为 A 股首个人形机器标的了。基础估值定了420亿人民币，但在流通市场上，它的预期市值直接见值1000亿以上。同时，在香港那边，智源机器人也在全速推进 IPO， 目标估值最高到了64亿美元，而且累计出货量已经突破了1.5万台。每次听到这些百亿、千亿的数字，我作为一个观察者，老实说都觉得有点眩晕。
这里真正迷人的是，金晶正律师在报告中给出了一个极其冷静的交叉比对，他明确指出，宇树科技的这次 IPO 其实不仅仅是他自己一家公司的事情，他事实上是为整个行业，甚至包括隔海相望的韩国机器人企业，确立了一个极其关键的公开的估值锚点。
但是硬币的反面呢？
硬币的反面就是宇树科技今年上半年的营收增速其实已经放缓到了40%，就给那些高昂的估值打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等等，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核心的矛盾，我也想替正在收听的你问一句啊，如果一家公司的营收增速已经腰斩到了40%，虽然在传统行业里这算很优秀了，但是在科技独角兽里这绝对算不上爆发，那为什么市场还敢而且还愿意给出上千亿这么夸张的估值？我们现在到底是在见证下一个特斯拉的诞生，还是在集体参与吹大一个一戳就破的资本泡沫？
这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泡沫，而是资本在为一个极高壁垒的长期期权提前买单。你看，软件大模型可以靠增加几千张显卡，在几个星期内实现指数级的进化，但是机器人不行，机器人面对的是极其残酷的物理世界。
对，要造实体。
是的，你要去解决电机的扭矩、电池的续航、关节的物理磨损，甚至你还要搞定供链上的每一颗定制螺丝。所以 40% 的增速放缓恰恰反映了硬件制造目前的物理极限。市场之所以给出千亿估值，是因为大家心里很清楚，人形机器人就是继智能手机和新能源车之后的终极终端。
所以资本不是在买它今天的营收？
绝对不是，资本是在为它未来不被踢出牌桌的门票买单。在泡沫真的破裂之前，谁能融到最多的钱去砸透整个供链，谁才能活下去？
明白了。不过无论是跑在云端的那个万亿参数的模型，还是在物理世界里平稳后空翻的金属躯体，当我们去追溯它们的能量源头的时候，最终都会落到一块小小的硅片上。而一旦我们触碰到算力芯片这个底座，就不可避免地会进入当下最敏感也是最激烈的深水区了。
是的，半导体和算力，这永远是整个科技倒金字塔最脆弱也是最核心的基石。
那在展开这个话题之前，我必须向正在收摊的你做个明确的声明。接下来的探讨中，我们会不可避免地提到美国的贸易禁令、国防部的制裁清单，以及关于企业涉嫌抄袭的一些官方指控。我们在这里绝不预设立场，也不对任何政治行为或者商业指控背书。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把原报告里各方的动态和事实客观地呈现给你，让你能看清这场博弈的全貌。
这是必须的，客观还原事实是我们剖析这份简报的底线。那让我们先来看看中国本土算力闭环的进展。其实外部的极限施压客观上起到了一个强力催化剂的作用。比如华为的 Ascend 950DT 芯片，它提前在8月份就在华云上线了。它在 FP8 精度下的算力达到了惊人的两 PFLOPS， 这可是上一代 910C 的 2.5 倍啊。
性能提升非常夸张，而且更关键的是，像 DeepSeek 这样的顶级玩家极有可能会成为它的早期客户。华为甚至计划在四季度进军韩国市场。同时在 A 股这边，长兴开 T 的市值已经飙升到了3.54万亿人民币，稳跟 A 股第一。另一家本土算力巨头寒武纪的思源690芯片不仅完成了对 DeepSeek V4 的适配，订单更是直接排到了2027年。但这绝对不是一片坦途，对吧？因为我注意到报告里提到，美国国防部刚刚将长兴科技列入了军事企业名单。
没错，这就是大国博弈的残酷之处，就是所谓的精准打击。美国的反制措施现在是在硬件和软件层面同时按下了加速键。你比如在硬件端，美国 FCC 立刻就行动了，出台了新的管理名录，直接禁止进口中国产的新型人形和四足与 bot。
这意味着像宇树科技这样的公司其实已经彻底失去了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单一消费市场。
对，而更有戏剧性的是在软件端发生的冲突，情节简直可以拍成一部悬疑电影了。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工业和安全局，也就是 BIS， 目前正在对中国那家明星大模型公司月之暗面展开官方调查。
哇，为了什么指控？
起因是美国的 Anthropic 公司，他们指控月之暗面的 Kimi K3 模型涉嫌蒸馏抄袭了他们的 Cloud Fable 模型，而且指控的细节非常具体，说他们使用了 2.4 万个违规账号，在极短的时间内进行了超过340万次的数据交互。
蒸馏这个词最近出镜率确实很高。
简单来说，蒸馏不是那种传统的复制粘贴代码，它是利用一个已经非常聪明、参数量极大的教授模型，去不断生成高质量的解答，然后用这些解答去训练一个相对较小的学生模型。
让我想想，我用个生活中的场景来类比一下哈，这就好比有人指控一个刚入学的大一新生，在短短15天的时间里，戴着不同的面具，也就是那 2.4 万个假账号，每天高强度地向一位诺贝尔奖主提问，然后仅仅通过这些问答，这个新生在15天后竟然写出了一篇和教授水平完全相当的顶级问论文。简报里也有专家反驳说，在 Fable 5发布到 Kimi K3 公开之间只有虚区15天。我想问的是，在纯技术的操作层面上，要在15天内完成一个2.8万亿参数超级模型的蒸馏，这真的现实吗？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这也是技术圈目前争议最大的焦点所在。你要知道，完成这种规模的蒸馏，绝不仅仅是写个脚本去疯狂调用 API 那么简单，你面对的是340万次交互带来的海量非结构化数据，
处理起来非常棘手，
极其棘手。你需要在几天内完成极端复杂的数据清洗、过滤，然后还要在大规模的 GPU 集群上进行梯度更新和对齐训练。这是一个工程上的噩梦瓶颈，很难在15天内完成。但无论这项指控最终在法律和政治层面如何定性，而且月之暗面其实也已经开源了权重供外界验证， 这件事情释放的深层信号是，芯片禁令正在反向逼迫中国构建起完整的本土算力闭环，比如含补剂和 DeepSeek 的那种深度绑定。
所以，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把视线从宏大的国家战略、万亿市值的芯片巨头拉回至对每一个在听节目的你，尤其是那些在全球化浪潮中布局的企业家或者从业者的实际影响，这会是一幅怎样的图景？
这意味着我们正在步入一个分裂的科技王时代。原本那种无国界的开源精神正在被现实的高墙一块块割裂。你看简报中的这个案例，中国 Minimax 公司刚刚开源了性能非常强悍的 H300 视频模型，但是它的许可条款里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设定，明确排除了韩国、美国、欧盟和英国的用户。
这太反直觉了，一个开源模型竟然开始主动挑选使用者的护照了，这到底是在防谁啊？
表面上看，防的是法律风险。一方面，好莱坞制片厂为了版权正在发起疯狂的诉讼围剿；另一方面，欧盟的 AI 法案还有韩国即将出台的监管法规都对生成式 AI 设定了严苛的红线。所以为了避免陷入海外的法律泥潭，中国企业索性选择了一种最决绝的方式，
就是在技术分发的源头上直接砌起一道墙。
没错，但同时呢，中国国内的应用生态却在加速狂奔。国家网信办的生成式 AI 备案已经接近1000件了，这甚至包含了苹果等端侧 AI 的备案。更有意思的是，中国移动联合华为已经在高铁上推出 5GA 加速包进行商业化变现了。
高铁上的 5GA?
对，他们就是通过 AI 大模型来动态调度网络资源，这说明 AI 在国内其实已经进入了极度落地的商业变现阶段。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途径联系起来看，这种内热外冷的割裂感以后会越来越强。
我看到简报中提到，9月24日，特朗普与习近平的华盛顿峰会将以 AI 安全为核心议题，同时中国商务部正在探讨对 AI 模型权重和芯片设计的出口管制，这可以说是对美国禁令的一种镜像反制了。
镜像反制这个词用得非常准，这就是金京镇律师在报告中给出的核心警告。他指出 Minimax 将韩国排除在外，证明中国 AI 的全球分发正因为法律风险而碎片化。如果中国真的也实施了 AI 出口管制，那些高度依赖中国开源模型的海外企业，比如韩国企业，必须立刻准备好备用路径，也就是 Plan B， 否则他们的服务可能会在瞬间彻底瘫痪。
哇，这确实是一个让人不寒而栗却又必须直面的商业现实。好了，让我们稍微平复一下，简要回顾一下今天这趟信息密度极高的旅途。我们见证了软件模型事后学习带来的白菜价性能奇迹，也探讨了资本市场对人形柔不欺人高达1000亿估值的狂热，以及背后呢残酷的现实冷水。最终我们看到所有这些技术突破都不可避免地撞上了中美之间在算力和监管上的镜像博弈，这一切都在重塑我们未来的商业运作方式。
确实如此，这是一个双向的技术高墙正在筑起的时代，技术不再仅仅是技术，它已经和地缘政治、国家安全深度绑定了。
没错，那么在本期深度探讨的最后，我想留下一个全新而且引人思索的角度给你去慢慢咀嚼。随着各国因为版权、安全和地缘政治纷纷竖起这种 AI 数字海关，开源模型已经开始挑选护照了。你有没有想过，未来我们面对的可能不再是一个全球通用的超级 AI， 而是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下孕育出的带有强烈地域性格的割裂型 AI？ 当 AI 也有了国籍，人类的知识还能互通吗？把这个问题留给你，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深度探讨再见。
本节目由金京镇律师提供。
Jin 1 Re 4 I Zin 1 Wen 2 King 3 May 4 Apple Podcasts 1 1 Ja 4 Show Ting 1